好，我们请接着看，讲义145。我们既然看了前两个了，我们再看，一样看注脚，402，看一下《梵应经》怎么说哈。《梵应经》事实上就导师的诠释解释呢，它是代表早期的，比较早期的这个三法印的这个经典。然后复次啊，离我见矣。即无见无闻，无觉无知。那何以故？由因缘故而生诸事，就是我们根对境，有种种条件产生认识。即彼因缘及所生事，皆悉无常。所以我们知道之后，实际上他离我见，实际上就离我的执着了。以我的执着，自然虽然你产生认识，可是不会当真认为它是实有的。那这边就进一步解释嘛，所以有因缘故生诸事，那产生所有认识都是无常，无常，所以这个人事所事，产生的对象是无常，那这种人事也是不可得。那事运即空无所造，是名无作解脱。哦，他。诠释是这样子的，简单的说呢，就断除了这种根本的烦恼，我见之后，就入了无作，就等于说，一般也说早期也提到这个阿罗汉是唯作心嘛，就是既有作，他不会产生执着，所以他不会有烦恼升起，他没有烦恼，他也没有后生的延续嘛，就唯作。我这边诠释的也是如此啊，就是你体会到诸法的实相，离无我见嘛，断我执之后，基本上你产生认识，你不会认为它是实有的，叫无作解脱。那在《瓜佛二》是《小敏般若经》啊，事实上他讲的是从空到无作了哈，这个我们有兴趣再自己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瓜佛三，瓜佛三导师在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里面提到，菩萨的般若蜜呢，这里是以悲愿来说明与二圣的不同。一是呢先方便力，就是菩萨的愿力。在学习修行的阶段，观空而不证空，因为不愿证空，所以不深入禅定，这是般若蜜啊，不退转的大方便。好，第二个呢是悲愿不舍这众生这样的悲愿方便所护，就跟这个方便所护持着所以在菩萨功德还没有圆满的时候，不至于正时机而堕落而圣地。所以这边讲的是从悲愿来说了，所以刚好可以对应我们刚所说的，虽然一样要对治烦恼解脱生死，可是它不会停留在涅槃或者停留在观空或者空中了，所以证空观空而不证空。那在般若经里面有提到，就是说菩萨巴利菩萨证入空性的时候，体会甚深法觉得很好的时候，有些佛也会出来跟菩萨讲，还要再发心不是只是自己解决就好了，那劝发他们再继续发心，那是从空出讲度化众生。那以上三类为三观是为一类的，就我们刚说空无相无愿。那我们接着再看一下这个注脚的403，一样是讲义145页的403，在大智度论的卷20有提到，有个问答，如今说涅槃一门，今何以说三？这个又从另外一个全角度来说明，先以说法虽一亦有三，复次因度者有三种，爱多、见多，还有爱见等，可能爱跟见一样多了，就是还是很多了。 那见多的人就是妄想分别比较多的人，为说空解脱门，见一切法从因缘生，无有自性，无自性故空嘛，空，所以它可以灭种种的妄见。这个跟我们刚刚所提到从无常苦空无我道理相近，这边是相近。另外一个是爱多，爱多为说无作解脱门，见一切法无常苦空，从因缘生，见以心厌离爱即得入道。感觉上前两个好像第一个比较是从一切法空，只是说一切法空的道理，第二个比较从无蕴无常或者一切法无常空的道理而说的。那假设第三类呢，爱见等的人就跟他们说无相解脱门，闻是男女相无故端爱，就是没有实的，无就是没有实性，所以过故端爱。那一义等相无故断见，断种种的分别，就是说有一样的没有，就是种种的分别断。所以第一个断爱就是对治爱的嘛，那第二个是从一义门来说断见。佛一时说二门，一时说三门，菩萨因遍学知道知一切道故说三门。因为菩萨救度一切众生嘛，所以你要知道，要懂得更多的方法可以帮助更多的众生，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接着看146页，接下来要说明的事实上是从四正观来对治四道。能对治四颠倒，就是四种颠倒，常乐我净，就是用四正观嘛。那第一个是无常观，146页的无常观。那这个跟我们之前跟空观也是相近嘛。以诸有为皆悉无常，有为法就是条件而成，生灭变化，你可以看得到它升起来，你也可以看得到它消失，就像现在有手机出现嘛，之前没有一样。那未来手机会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或是或许会体积更小，功能越多也不一定，反正总是它会一直改变的。所以我们知道所谓的有为法，就是它有它的生灭现象，而且它是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那用这样子的正观来对治于生灭无常中即常住的颠倒，基本上常说呢，我个人常说，对我们的生活经验来说，从无常，我们在一种长时间的变化当中，就像我们太阳这样子早上升起，晚上就没有，这样规律上的这样子的作息，虽然你可以感觉到生灭无常变化嘛，可是基本上长时间，太过长时间，我们就认为它是长的，我们不太会想说，明天太阳没有升起来是什么样状况。那当然有些地球某些区域嘛，有些地方白天很长的，甚至是全部都是白天的，那季节变化之后整天都是黑夜的也有了。可是这样长时间那种规律的那种生活作息，基本上我们认为至少我们这种认知上认识上，我们认为它就是固定不变，那万一不小心产生变化，我们就会产生痛苦，因为我们没有看清楚，实际上这些本来就是一直在变化，可是我们认为它就是规律的正常的现象。所以这个才这边所讲的生灭无常中即常住的颠倒。这个我们人好的时候了，感受最直接嘛，人好诸事顺利，你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可是如果你哪一天不小心运动伤害什么，你要坐下都不容易的， 躺着，要躺着不舒服起来，哎，也没有那么容易，甚至要自己走。所以有时候，哎，就是有时候在痛苦或是病苦当中，另外一种观察，哎，反而是可以帮助我们提起这种道心的，因为我们虽然我们出发心很勇猛嘛，很想要学习佛法，精勤的修学，可是长时间下来，哎，慢慢的好像都一样了啦，好像听了那么多，好像差不多了，好像我已经听了那么多了，好像没什么改变了，所以好像就有点弹性疲乏。可是有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感受一下这种生活的这种不便，生活这种不确定性，这才是佛教所讲的无常观的，我们要提醒自己，这样子的生活形态并不是永久不变的。所以我觉得家人也是如此，甚至我们一起学佛的家人也应该有这种观念，我们应该是要以法，我们既然知我们这辈子当然有缘嘛，就是有缘才成为一个家人，那我们既然有缘，那如果我们又可以一起接触到佛法佛教，那我们应该就以法来对待彼此，而不是有很多的牵挂，这些牵挂都没有帮助我们在这个道业上，或者我们帮助我们的道心，所以我们应该是用以法来对待彼此。除了家人，我觉得佛教的团体同修啊，同参道友也应该如此的。这个讲的更远一点，就是我们应该要依法而不是依人，这样是最保险的，依法不依人是最保险的。有时候我们相处久了很熟悉的，反而彼此间的那种依附性或这种会反而是会改变。我要讲慈悲，我要讲慈爱，可是这种慈悲慈爱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跟空相应的，所以无缘大慈，无缘大慈就是不是跟你有缘的众生，你一样可以升起这种大悲心，这样大悲心是没有杂染情爱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凡夫嘛，所以为什么在讲修慈心观一开始不要你的所缘不要是异性，当然现在不一样嘛，假设你可能对同性比较好感，你可能就是你的所缘就是不要同性，所以这样就是如此的，因为这种长时间的这种相处已经有时候会超越彼此应该有的那种分际，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以法为主了，不要以人，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是依着导师的法，依着导师诠释经文，诠释经文里面所提示的这种法的道理，共同修学，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了，就是不要把人看得那么重，应该是重视法。好，这是无常观。我们看第二个是苦观，以有为的生灭法，无常故苦的正观来对治苦中寂热的颠倒。那什么是诸苦？在对境的时候产生的灵受了，就感受嘛，就可以分为三受，这个我们常说的苦乐舍三个受。那进一步的观察，深一层的观察，生老病死是苦受嘛，那这样子苦受不用说是苦的，所以称为苦苦。那乐受就是我们跟家人欢乐团聚大家快乐，这种乐受，或是我们肚子饿了吃饱的人乐受，一旦它改变了变坏了，或是失去了，我们产生忧苦，这个叫坏苦。那即使是不苦不乐的舍受，在生命变化当中，生命变化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感受嘛，可是就是它处在这个生命不确定当中，这个叫做行苦。基本上 就佛的这种正知见观察，世间就是唯有苦的哈，世间唯有苦，只有出世间才是有办法哈离苦的哈，才是真的真正的快乐，就出世间。那凡夫执着为快乐，就像经中所描述的哈，贪这刀上的蜜一样哈，那会有怎样？如果注脚405，像智论所提到，就会啊。有伤舌头、割舌头的这种疑虑的这种危险。那在注脚404呢，导师在瓜浮寺里面，就是导师在《大圣光武论论讲记》里面提到，那诸行无常就是行苦，乐的变化叫坏苦。那世间人生一切呢，没有不苦的。就甚至我们认为是快乐的，基本上他没办法持久嘛。那普通的人呢，看到快乐的事就会喜欢去争去夺，那其实这个都是无明，就我们不清楚我们所争的，我们认为是真实的，我们认为是快乐的，其实它背后都是苦恼的。所以说世间都是苦的，诸受皆苦，是从这个从受来说是苦的。那无常故苦，它也不是只是从感受上，我强调从无常故苦，它除了感受上之外，说明的就是它不确定性，它一定会改变。我们认为的亲属关系也好，我们认为的财产也好，名声地位也好，它都是会改变的。那这些都是世间嘛，只要是弱于世间，弱于有为生灭，基本上它就是痛苦的。好，那接着从无我观，那无我观也是如此的，从用无我来对峙我们认为这种我，从无对峙这种我的颠倒，那一切众生不自觉的起自我见，就是这边自我见就是自信见，自信嘛，我基本上这种语词上是相近的啦，自信我啦，就自信还有我，自信还有我，就是有主宰独存常依这种概念，我们认为啦，我们自己而认为，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想要听好的声音啊，看到好的颜色啊等等，所以迷于这种色受想行识而起妄见，就在这样子的五蕴合二的这个自身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所以萨迦耶见就有生见，就是以五蕴为主的。为所缘，如果我们进一步去观察，事实上没有这个五蕴和合的当体，没有一个自我可得，就没有一个我可得，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独存的常住的我可以得。看一下注脚406，注脚406瓜浮一在瑜伽师地论卷八有提到，萨迦耶见，萨迦耶见是什么？这边他的诠释呢，未由清净不善事，非闻正法，不如理作矣。三个了哈，刚好跟那个清净善事是听闻正法，如理作矣，这个就是刚好相反了。那即有任运思念，自然而然没有产生正念嘛，等随观执污中取运，等随像。就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嘛，等就是善嘛，一起，主要就是说直取这个五蕴啊，就是自然而然你对这个五取蕴产生执着，所以未由分别不分别，然无慧为体，然无慧就是跟慧就是观察嘛，观察，可是这样的观察是有然无的，可是这样的观察有分别跟不分别， 那我们看，接着看瓜佛二，瓜佛二是在卷五十八。那基本上啊，五十卷之后，瑜伽师利论五十卷之后呢，有些是诠释进一步在解释前五十卷的内容。像这边啊，就是这种类似这种概念。我们看瓜佛二的瑜伽师利论卷五十八，他一样在诠释，在解释什么叫萨迦耶见、有生见。就是于五取蕴呢，心执真意，见我我所，名萨迦为见，认为是我的，我有个实在我，还有我的。那此复二种，一个叫具身，一个叫分别。具身呢，就是一切凡夫一生乃至禽兽，并皆现行，就具身本来就有了，生下来就有的了。这个就是我们在瓜佛一所说的不分别染污秽，它不用分别，它自然而然，这上就是具身了。分别起呢，就像外道等嫉妒而起，就外道人认为世间这个在卷印象中应该是卷六开始吧，也就是理论卷六开始，他讲的是十六种外道，就我们常说的什么持狗戒、持牛戒，甚这种因缘，他实际上也是在禅定中看到，这条狗、这头牛这辈子没有做什么事情，下辈子竟然投生，我们就说，他在学这个狗啊牛做什么？实际上他看到的是事实，可是。部分的事实，他只看到这一辈子，他没有看到以前过去是他所做的善业成就了，才导致他下一生投生去天享受。他把这个因果的道理没有透彻，所以他非因即因，他事实上有十六种，这就叫分别起的。那具身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就是一个独立的我，独存的我，而且这个我是真的，而且我们认为我们想要改变他人，不想改变自己。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希望自己做主了，不希望别人替我们做主。这个一般的人都是如此的，除非很没有主见，可是很没有主见事实上也是一种主见啊，就是没有主见嘛，就是很喜欢听别人怎么做主，基本上也是一种自己的态度了。根深蒂固来说，最深的见解就是有生见。好，我们接着看瓜佛四，这个或许大家都有看过，就是解释这个萨迦耶萨卡亚嘛，迦耶卡亚就是身，有没有听过那个达玛卡亚的，就是那个法身寺啊，泰国有个法身寺达玛卡亚，那迦耶就卡亚就是身的意思，所以在佛教里面有法身、化身、报身等等。那前面一个 SAT 啊 SAT， 那这个就是有破坏败坏的意思，可是也有卓有的意思。那见呢并不是看见，是一种很深刻的认识，正见，正确的见解嘛。我们并不是说正确的看到，那当然在正观的时候，正观诸法实相，你真的是观到法的实相。而这边的见呢并不是一种看见，而是一种深刻的认识，是一种见解，一种主张。所以萨迦耶见呢，就把它翻成有生见，或者破坏生见。好，那我们接着看第四个，我们看为本文呢，看为本文的第四个涅槃寂静观。那这个对峙的就是从不净中认为是净的颠倒，这个跟那个不净观很相近。我们接着看净呢是清净不染污，那浅一些说，讲的比较浅白的或者比较粗浅的来说呢，比如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看得非常的美丽清净，因而想要去庄严修饰它， 或者把这个世间看得非常美好而迷恋它。那这些境的颠倒，因为我们就比较粗浅的嘛，那现在的人比较有些比较喜欢去怎样去医美嘛，医美就是怎样整容啊，打什么或是用雷射除斑之类的，这是属于境颠倒。那用不净观去对治它，这是比较粗浅的。接着看哦，那更深层的，就更深入的，因自己的修养，比方持戒啊、布施等等，那或者呢，想象有一个神圣的崇高德性，认为有一个真神、实在的神，那这样的神是很圣洁，他有非常的清净。那这些的境颠倒呢，就不是不净观所能对治。那不净观比较对治的比较粗浅，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觉得我们身体或者外在的人很好，我世界很好，很美好，迷恋。那本经呢，从大乘法来说，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三界六道。那前两个啦，内身心外世界，这个从不净观可以对治。那三界六道一切不净，那这个真神也包含在三界六道里面嘛。那这些都是可以产生贪恋的，会因了这些起颠倒起烦恼的，就是我们要去对治的。从佛法真义来说，三界这种生死的杂乱法哪里有清净的，所以这边不单只是从身体上或者世界或者有个真神，就是包含了这个所谓的一个很清净的这种真神。那佛教里面有提到自己的色身就像画屏一样，外面看得很美观，让人家顾影生怜，很喜欢的，可是里面竟是臭秽便利，不管你怎样去装饰，它还是一样的清净的。那我们看回来，看过来148，那有些众生呢，就因为这样的从不净中认为是清净，自求清净，所以才幻想有个圣洁的神，幻想在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内心嘛，有些人对我们的自己的内心、身体、内心产生执着，那有些人认为，自己已经知道我们的内心或是我们的身体是不清净的，就会幻想说，外在有个清净圣洁的神独存在外面，而且它是永远不会生灭的，然后。那事实上他不知道，就是唯有超越不生不灭，离开种种的差别相、众生相，这样子极尽究竟清净，就涅槃这种状态才是真的真实究竟清净。所以观涅槃能对治一切境颠倒。那事实上涅槃这个概念也不是佛教特有的，老师在佛学佛三要里面有提到涅槃，在印度或许你们看过了，就是佛教涅槃观，事实上印度那时候也有，就是涅槃，比方有些人他认为吃饱了，解脱了苦，当下苦，所以肚子饿吃饱就算涅槃嘛。那我在欲界觉得欲界烦恼很多，那我修初禅得到初禅，我就是得到涅槃。所以这种涅槃轮回业的概念并不是佛教特有的语词，只是佛沿用印度那时候的大家所认知的或是共同的语言而进一步去阐释的了。所以我们之前有看过嘛，前面就是在习圣人中观的时候有提到，一样，如果我们跟一般宗教的修行者来描述他们所体验到这种甚深的法，描述他们借由他们描述好像很接近，那差别事实上是差于你有没有把它认为是真实。 你有没有认为说你体验到是一个很真实的？你会把涅槃认为是真实的？基本上佛教讲的是无我了，所以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真我，没有一个真神。好，好，所以从四正来对治四颠倒。假设呢，如果你还对治完这样的常乐我净，你认为有一个无常、无我、苦涅槃的话，就是你执着这种是非倒、是正倒，它还是一种颠倒。所以我们前面说嘛，就是非常非无常，就是要超越。就是我们前面习圣人中观的时候有提到，大乘法说嘛，就是要超越，不是断除了烦恼有一个涅槃可得，就是断除烦恼。出三界并不是你，不是我们出离到什么地方去出三界，而是我们断除烦恼那个当下就是出三界。好，最后我们看一下小应该说根四的小节了，就三类十法，就对治行都是用观智慧。那菩萨用这些制药呢来对治众生的烦恼重病。三类十法，如果还有印象，就是第一类就是不净观、慈心观，还有什么因缘观。那第二类是由戒分别所衍生出来的三空观跟四正观，空无相无愿，无常苦无我涅槃寂静。然后接着我们来看毕竟之要的算是第二类七菩提行啊。我们看一下经文哦，148页这边。以四念处自诸一以身受心法，行者观身顺身相观不堕我见，顺受相观不堕我见，顺心相观不堕我见，顺法相观不堕我见，是四念处能厌一切身受心法开涅槃门。这是一类，以四正勤能断已生诸不善法，即不起未生诸不善法，未生诸善悉能令生，已生善法能令增长。取要言之，能断一切诸不善法，成就一切诸善之法，以是如意主自身心众，外身一向令得如意自在神通，以五根自无性懈怠思念乱心无慧众生，以五力自诸烦恼力，以七觉分自诸法中疑毁错谬，以八正道自堕邪道一切众生。接着进一步来说切近，切近就是主要的啦，这个我们之前有说，有的比较是远的，有的是比较近的，相对来说这七菩提行呢，七大类呢就是比较主要的法要。那菩提是觉，就是成正觉的条件，正等正觉圆满的无上菩提啦的条件的因素，所以称为菩提分或菩提智。那这边主要分为37类，所以称为37菩提分。那这又可以分为七大类，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无力、七觉菩提分、八正道分。就刚念的经文呢，你们自己可以稍微标一下，就四念处嘛，四正勤，看你们有没有办法圈出来。那四如意足，四如意足这样就一句话而已，应该是以四如意足自身心众嘛，就身心的那坏身一向，就是把这种我们认为实有这种五蕴合这个身破坏了，令得如意自在神通，这是四如意足。还有五根无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那我们之前有提过，在佛说无常经不是有偈颂吗？就是我们在 金刚法会，现在是导师的圆寂法会嘛，这个无常经呢，三四二五理圆明嘛，七八能开四地门，我们有个寄送，就三四就是这边所讲的四念处四正寝四如意足，二五就是五根五力七不离分啊，所以他接下来就要分别来解说，分别解说。那在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408啦。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408也蛮有趣的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在瓜符一呢，杂含75经，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如说如来因正因等正觉，未曾闻法能自觉法，通达无上菩提，与未来世开觉声闻而未说法。就是说佛无师自通啦，未曾闻法自己可以觉悟这个法，而且可以通达无上菩提而跟声闻弟子说法。那所说的法就是四念处乃至七觉八道嘛，37菩提分啊，比丘是名如来因等正觉，为得而得，为利而利，就利益众生嘛，知道分别道就法了，说法啊，说道通道，不能成就诸声闻教授教解，如是说正顺心乐善法，是名如来罗汉差别。这个在部脉佛教会在讨论，好像这个在早期的经比较少看到，就是说虽然佛也是阿罗汉，那佛跟阿罗汉有什么差别？这个在部脉佛教很多了，可是阿含经里面自然也有提到，说佛跟阿罗汉是有差别，佛是无师自通了，阿罗汉是要借由佛的说法、佛的教导教授而解脱烦恼，而解脱烦恼，这我觉得这蛮有趣的，蛮有趣的。好，接着是瓜符三，瓜符三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讲到，须菩提啊，菩萨摩诃萨住昙那波罗蜜中，以供养具利益众生。供养具就包很多啦，衣服啊、食物啊、金钱等等，乃至法也是如此。以供养具供养众利益众生，以是利益因缘众生能修四念处四正寝，就37菩提分嘛。众生行是37诸道法，于生死中得解脱。那为什么看这个？事实上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就是140页的注脚386，就是菩萨他是我们这次讲的是那个地方讲的是福德果报的问题的齁。所以我们回向，就是福德是没办法回向，果报福德果报可以回向给众生。刚好这边所讲的齁，菩萨在行布施的时候，他是用供养具利益众生，他并不是将自己的福德去帮助众生齁。如同这边所讲的齁，利益众生嘛，他没有钱给他有钱，生活上无忧了，他有时间去修行。刚好我觉得这个刚好可以互相呼应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前荧幕这里，老师就37菩提分37道品，在成佛之道真注本233里面，他有把它分为十类。第一个是性，就是性根性力，这个我们就是五根五力里面的。那情，第二类情，四正情，情根情力，精进觉知，正精进，正精进是八正道的嘛，五根五力的嘛，四正情就是那个未生善，已生善，这个这些内容。精进觉知就七觉分里面，第三类是练，一样是练根练力练觉知正念八正道里面。 定呢是神主，定根、定力、定觉之定啊，正定。那第五类是慧，第六类是寻思，第七类是戒，正语、正业、正命。第八是喜，第九是舍，第十是清安。那道的主要项目虽有这十种，那但呢正见成就就能得性成就，这个我们有提到了，因为你正确见解嘛，正确见解你要有先有信，借由闻思而产生净信，而喜舍清安不外乎是定的功德。老师实际上就慢慢把它再归类，虽然分十项里面又把它十项里面再归类。那所以八正道是最圆满，三学是最简要的。那我们请看一下这个，先翻到这个，先翻到讲义的149，这成佛之道里面分十类，149页注脚的411，注脚411，瓜福一呢在大智度论卷19里面有提到，我们先看一下，有看到吗？149页的注脚栏最后一行，是37品，十法为根本，何等为始，信戒思维精进念定慧除了喜，还有翻过来150页舍。那我稍微对了一下，跟我们刚荧幕上这边看到的事实上差异的是算是除，就是刚好没有对应到第十项的清安。那我查了一下这个后观院长后观法师他的大智度论讲义的第二册，如果是新的译本，第二册的500页注脚20，他有提到这个清安，对应玄奘大师的翻译，不是，应该是这边的除呢，除去这个除，对应玄奘大师的翻译应该是清安是比较合理的，就是注脚瓜福一这一个，瓜福一。那既然看到这里，我们一样来看一下，稍微看一下，翻过来150页注脚栏这边，那这个我们前面呢有它一样有区分的，像信者戒，精进者，我们看一下划线的地方了，划线是慧嘛，慧是四念处慧根慧力，则法觉，正见，那主要是下面这一个的，是诸法，念随顺智慧圆中止住，就是他念的作用就是什么？于缘，于所缘铭记不忘嘛，所以你对境的时候又有智慧产生，这时候叫念处，念处，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看导师的解释，就是说我们念就是于所缘呢，铭记不忘嘛，就所以这边讲念随顺智慧缘中止住，比如说念这个作用的时候跟智慧相应，这时候叫念处了。那接着他后面有讲，破邪法正道中行叫正寝，这个我们之后再来看。那我们请翻到这个149页，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讲这个37道品，分为七大类，第一大类是四念处。我们看本文149页的本文，那四念处在早期佛教也称为一圣道，它能灭忧苦，是一个重要的法门。那菩萨修习这样的法门来救治众生，四念处就是身受心法念处。那菩萨以身受心法那心呢安住于此正观察，叫身念处，或是受念处，或是法念处，或心念处。那以念得敏，而实体是 与念相应的智慧，就刚我们所讲的啦，就刚智论所讲，什么是念处呢？就是念随顺智慧缘中住，就等于说你观察的对象，如果我们以我们身嘛，一开始观身一般是说观身不净嘛，这个我们后面会再看到的，等一下会看到观身不净的时候，你以身为所缘以对象，那这时候这个对象呢要有智慧的检测，所以这边老师为什么叫念吗？这边为什么叫念，就是跟念相应的智慧，就实体啊，就是它虽然有念呢，念这个作用就是语言明镜不忘嘛，语言明镜不忘，就是就像我们现在想其他的人，你还想得起他的样态的外表，这个就是念的作用，语言铭记不忘。那你想不起来，就是你跟他太久了，这个念的这个作用就不起，就没有那么强了。可是你在观察的时候，还有智慧的检择，这时候叫念处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409，我觉得这些还蛮有趣的了。注脚409先提到在杂含经的535经，有一圣道尽众生，让众生可以断尽烦恼，离忧悲恼苦，得真如法，就是念处。我们看一下瓜福山，瓜福山在杂含经讲一圣道的 并不是只有思念处，我们看一下瓜福山一圣道的瓜福山一样是在以佛法研究佛法这本书的法之研究提到，圣道不外乎是八正道，就早期佛教八正道称为古仙人道嘛，古仙人就早期诸佛所修的，借由修八正道而解脱，所以八正道叫古仙人道。那佛应机而说有种种的道品，佛教弟子们依自己依法而修行，这个很重要了，依自己依法而修行，要依人而修行。那依止的法就是四念处，所以四念处是八正道中正念的内容，正念的内容。八正道是古仙人道，我的画线呢，实际上有区分了，有个是双线的，有的是一线一个线比较粗的。八正道是古仙人道，那四念处也被称为一圣道，就像刚所经文所看到的，或是导师这边所举的，实际上是《中阿含经》的卷24。这是呢，贯通古今，是之前、现在都一样，前圣后圣所共依的一圣道。除了这个一圣道之外呢，还有摩诃迦旃言说的六念，这是在杂含经的卷20。所以六念呢，六念法也是一圣道。所以我刚说，在杂含经并不是只有四念处，实际上六念也是一圣道。所以这样子的古道讲的就是八正道，一圣道讲的四念处或是六念，这些都称为法。所以这也是蛮有趣的。好，我们再看一下注脚的410，瓜福二这边。410瓜福二，像卷19，大智论卷19就解释37道品的内容，37道品内容。这边有个问答，我们看一下。注脚410瓜福二，四念处则能具足得到，就是如果修四念处就可以得到，可以解脱嘛？可以说37。假设若汝以略说故四念处，假设你这么认为了，我说简单的说有四念处，广说有37，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如果你要广说，就无量法门嘛，为什么广说才37？ 所以他是这种问那是说为什么还要特别讲三十七。好，他的回答是四念处虽具足能得到，就是具足的四念处或者修四念处可以解脱了。亦应说是正情等诸法，应该说其他的这些法，为什么呢？众生心种种不同，结识亦种种，就烦恼很多了，很多累了，很多缘，所若所喜欢的所解的法亦多种。佛法虽一时一相，一时相了，一切法空，为众生故，虽于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句做事分别说，若不尔，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初转法轮说四谛则足，讲四圣谛就够了，不需要再说其他的法。有众生多念乱心颠倒，对这个身受心法产生执着，产生错误的认识，所以非行行非法了，行非法或者不善行，那为降识的人说四念处等等其他的法，或有说一法度众生，或有二法度众生，二法就是定根慧，或有三法就是戒定慧，或有四法就是四念处，那当然后面也有的了。那这边或有一法，我后来看了一下，应该就是佛跟比丘说非汝物莫取，不是你的东西不要取，非汝物莫取。那就问比丘有没有懂，比丘说懂了。比丘懂了之后怎么回答，他就说诸法非我物我不应取，所以他是讲的还是一切法空的道理，诸法非我物不应取，讲的就是一切法空的道理的。好，所以这边讲四念处可以解脱，那当然了，在修行的次第上，或是有部的修道次第上，他还是有他的次第。那这边从注脚409讲的是早期暗经一圣道，当然有四念处，但当然不是只有四念处了。那410是进一步讲为什么还要讲这么多的法，因为众生的烦恼很多了。所以我也觉得啦，或许我也常跟人家分享有时候就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可能一个法门一般说一门深入就够了，或许现在不行了。所以有时候念佛可以让我们暂时的平缓心情，或是暂时的辅助我们烦恼，可是念久了好像已经在不是在质上，而是在量上，在技术嘛，就是开始可能念很多深佛号，就重在念多了，而不是在念经。或许可以改个方式就十声就好，从第一声到第二声，第二声到第三声，这中间都不要有妄想，如果有妄想再从头数看看可不可以，就十声就好了。然后或许吧，所以就不是只是在说我今天念了1000遍，今天念了10000遍之类的。那念佛可以，那禅修数呼吸或是随喜都可以对治某些烦恼，可是好像并不容易那么持久。有时候我们刚开始不习惯一个法门，刚开始不会念心经，你会很专注，可是你念熟了就变成是什么例行公事嘛，心在念，可是你头脑在想其他的，所以是有好有坏的。所以等于说我们要用多元的方法来克服我们的这种凡夫的这种特性，凡夫就是尤其是欲界众生就是散乱嘛。好，那我们看150页。刚我们在讲这个念呢是以智慧相应，叫念处嘛，所以导师就是注脚411的括弧二，41的括弧二，一样是在注脚，就是150页的注脚了，括弧二这边就自论的下面，成佛之道真入门有提到念处是会相应的念，会相应的念，这个叫念处了。那重在观慧。好， 好，我们看回本文哈，我们先总说一下呢。四念处呢，看为150页的本文，四念处有两种，一个叫别相念处，一个叫总相念处。别相念处就是个别个别的观察身受心法，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总相念处呢，就是观法的共相呢，所以叫一样观身受心法，可是叫观身受心法都是不净苦无无常无我啊。这个从有部的修道次第，我们就七家行啊，三贤四三根啊，别相念住，总相念住，五天心观别相念住，总相念住啊，鸾顶忍是第一法，这个是有这样子的啊。他们后来是把它次第化了。好，我们先今天先讲到这边了，就四念处可以从别相进一步在总相了。我们先讲到四念处，那我们已经从毕竟制药的对治诸行到了37道品，37道品37菩提分，那把它分为七大类，我们进入第一大类就是四念处。那对治诸行它主要分为三类十个观门，观察的法门。第一大类就是不净啊，慈心因缘。第二大类就是观空无相无愿。第三类就是什么无常苦无我，涅槃寂静。对治就是常乐我净。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我们请合掌。